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平安，非常的开心，今天又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里面与您相遇。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开心，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您相伴啊！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学习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真理的时候呢，也显得稍微轻松一些。非常的感谢主，将您赐给我做我的好的弟兄、好的姐妹。那么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真儿和您有幸来看了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有关真理。真儿和您从释经学的角度啊，从神学的角度啊，来看了一些理论方面的圣经教师的真理。那么从上一讲开始呢，真儿已经跟您一起进入了策略篇，就是我们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来看一看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以及圣经教师在教会各个部门各个事工当中的一些角色和定位。当然了，还有圣经教师怎么样才能够用好的一些策略做好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那么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这样和您分享了圣经教师与主日讲坛，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真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和真儿分享您自己在听课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教学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所面临的一些挑战。真儿非常的愿意和您一起携手走这条天路，好吗？当然，真儿也非常的感谢，在过去的日子，有些好朋友、有些弟兄姐妹呢，已经写信来向真儿索取了《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和大纲。啊，您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赶快来信索取，因为如果有了这个讲义的话，真儿保证你在听课的过程当中会容易许多，而且呢，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受益哦，您可以借着这个讲义和大纲呢，培训更多的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能够帮助你的教会兴起更多讨神喜悦的圣经教师来。那真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啊，是神的雄心，就是使普天下的人都可以来做他的门徒，而且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活泼的真道。那这个生命之道的真实呢，就全凭着我们是不是愿意让神的道活在我们的肉身当中，使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呢，不再是一个知识，不再是一个理论，也不再是一个律法主义，乃是一个活着的基督。好的，那今天真儿要带您来看的是策略之二，就是圣经教师与小组。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一听到小组呢，就觉得哇，好棒啊，这个和我教会的一种事工的方式很像。那么今天呢，真儿就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一个圣经教师他和小组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在小组当中的一个角色和定位是怎么样的。当然，真儿也会带您来看看圣经教师他在小组侍奉当中的一些策略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在开始之前呢，真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和我一起来复习一下昨天的课程，也就是我们策略篇的第一讲，策略之一，圣经教师与讲坛。那真儿和您一起来看了，我们如果真的想在讲坛上面有所侍奉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在神学方面首先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委身。那这个神学委身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道是启示的道，神的道是有目的的道，神的道呢还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道，而且呢，神的道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之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在讲坛的信息方面非常的薄弱，就是因为我们在神学方面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很深刻的定见。这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圣经教师，如果想在讲坛方面有所服事的话，一定要在神学方面有很深的根基，而且是很正确的根基。 那珍儿在上一讲呢，还和您讲了一下，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呢？珍儿和您分享了三点，也就是说，在你预备一个讲章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三个大策略就是：第一，你要预备一篇有焦点的讲道，也就是能够把焦点放在传达圣经当中已经发展过的思想，传达神他所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那这个焦点呢，就是讲道的侍奉是和神的话语本身保持一致的。那么第二个很大的策略就是，我们要预备一篇重在回应的讲道，就是说这篇讲道呢，要吸引会众来回应，要吸引所有听到的人呢，用一颗顺服的心来回应神的话语。因为如果没有回应的一篇讲道呢，它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不是生命的传递。一个生命的传递，它就涵括了一个双向的生命的互动。因此，一篇好的信息，它一定是重在回应的信息。那么第三点，也是珍儿昨天和您分享的最后一点，我们还要预备一个带来盼望的讲道，也就是说，让会众听到我们的道以后呢，使他们心中充满一种喜乐的盼望和期许，不仅仅是停留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所面临的挫折、所经历的苦难当中，乃是看见神那种永恒不变的话语的能力，以及神那种信实的应许和赐福。因此呢，在讲道的预备过程当中，每一个圣经教师，每一个传道人都要谨记，如果我们没有好的神学尾声，如果我们没有在讲道当中运用一些策略的话呢，这篇道就无法带给人一种生命转变的力量。OK， 那么今天呢，珍儿要和您谈一谈是圣经教师与小组。在开始之前，珍儿又非常的盼望您和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向他求智慧和亮光，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你，因为在过去的11天的信息当中，你丰丰富富的厚赐给我们，将你的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不配，真的是因为你那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来装饰了我们，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愿意顺服，愿意来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求你帮助我们，用你自己的智慧来装饰我们，使我们以你的心为心，愿意做一个流通的管道，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器皿，愿意在你的手中被你所用。求你今天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教师和小组的关系，也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所学的运用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第12讲，也是我们的策略篇之二，圣经教师与小组。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珍儿。那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呢，我们将会提出现在教会当中存在的一些小组的模式啊，还有这个小组它潜在的一个价值。当然了，这样也会带您分享一下现有的这种小组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会来看圣经教师在小组当中的一个角色，还有圣经教师他侍奉的一个策略是什么。所以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珍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有笔和纸，能够记录一些信息当中的主要的内容。当然最盼望的还是你写信来索取讲义，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有个更好更清楚的对照，好吗？ 好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教会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小组的模式有哪些。那一讲起小组来，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说，现在这个小组的模式啊，将来会是教会发展的一个模式。那真儿确实也不敢否认，就是小组它确确实实是教会侍奉的一种重要的模式之一。但是呢，小组当中也需要避免一些潜在的危险，才可以真正的发挥出一个教会的功能来。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教会当中的有哪一些小组呢？我们有一些工作小组，比如说我们教会当中的执事会啊，或者教会的建堂小组啊，或者教会一些计划，教会的活动的计划小组、筹备小组等等，这是属于工作方面、侍奉方面的小组。那么当然了，还有查经小组啊，就是周间我们定期的一些查经聚会啊，还有祷告小组啊，定期的或者是定点的一些几个人聚在一起来为教会祷告啊，为彼此之间祷告。还有呢，辅导小组，也就是由教牧信徒的领袖组成的一个团体，然后就去定期的去探访弟兄姐妹啊，进行教牧的关怀啊、心理辅导啊等等的，这是辅导小组。还有布道小组，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集合在一起呢，定期去探访一些亲朋好友，然后向他们布道。那当然这个是按环境而定的，因为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的教会呢，由于各种样的原因不太方便去布道。那但是这个布道小组确确实实是存在于我们很多的教会当中的。然后还有门徒小组啊，比如说一个导师，然后对三四个成长的信徒，然后定期和他们分享，然后主要的一个目标，这个门徒小组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门徒生命的一个成长。那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小组，正而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列出来了。那如果您的教会也正在向着小组的这种模式去发展的话呢，那我相信今天这堂课您一定要非常注意，非常仔细的来听，因为里面的信息和内容可能会帮助到您怎么样去筹划，怎么样在小组当中来负起这个圣经教师的一个责任来。那正儿现在要来带您看看一个小组潜在的价值有什么呢？正儿先用一句话来作为一个概括好了。一个小组它提供了聚会环境的一个最佳条件。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小组当中的时候，人可以最大程度的释放，最大程度的可以产生一种个人化的教导和个人化的人际关系。那么这种最有效的社会化的一种关系呢，可以带来全人的教育，也就是我们特别期望的基督教教育里面能够带出来的最美好的一种全人教育。当然圣经教师能够在小组当中所起的这种价值和角色和定位呢，主要就是根据了小组它本身能够带出来的五大特色。那真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记下来，小组它的五大特色是什么？第一，小组能够带给人一个个人化的教导。比如说我们在教会的集体敬拜当中，可能几百人或者上千人的聚会，我们呢只是全体听牧者一个人在上面讲道，或者是看着领诗的人或者是领会的弟兄姐妹在上面来带领，那下面的几百人几千人呢只是坐在那里作为领受者。可是如果在小组当中，我们所说的小组呢，可能就是十人十五人这样，顶多不会超过十五人了哈，这就是小组。那么如果在小组当中呢，我们就有可能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彼此相识，彼此认识对方的需要，认识对方的现况，而且呢有机会在小组分享的过程当中来发言来参与。所以小组的第一大特色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个人化的教导，因此圣经教师在小组当中是非常容易发挥自己教师的这个职能的，就是能够和学生当中建立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这个关系。因此小组的第一大特色是能够提供一个个人化的教导。小组的第二个特色呢，是能够提供一个个别的关怀。 因为在一个大型的教会或者大型的聚会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某一个弟兄或者是某一个姐妹他目前的需要是什么，无论是他灵里、他情感上、他心理上、他情绪上各方面的需要，我们都没有办法关顾到。但是如果在小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有可能可以接触到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姐妹他们目前所需要的一种关怀，那么一个圣经教师就能够提供个别的关怀，这是小组的第二特色。第三个特色，我们可以提供一种彼此分享的这种团契生活，这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姐妹。因为真儿在课程开始之前就不断地强调，圣经教导最有效的一种教导方式呢，就是在分享生命。也就是说，我不是一种知识的传递，而是一种生命的传递。因此，如果在小组当中呢，我们就很有可能有机会来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今天经历了神在我生命当中什么样的恩典，那么从这个恩典当中我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那么我的这个功课呢，我愿意和您分享。也许在你未来碰到同样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拿神的恩典来成为你当时那个境况的一个帮助。因此这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彼此分享的生活。那第四特色呢，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彼此效法的榜样。这一点呢，又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圣经教学过程当中的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以榜样的作用来传递生命的信息。我不是通过我的教导，或者是我强迫，或者是填鸭式的一种教育，乃是通过我自己个人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那我成为一个榜样。那这样的话呢，凡是接触我的，我身周围的弟兄姐妹看见我的榜样就来效法我，就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正是保罗所提倡的一种圣经教导。因此小组当中可以产生这种彼此效法的榜样。当然小组还有第五大特色，就是提供一个真诚信赖的一个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呢不太容易戴上我们的假面具，在小组团契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容易就让别人看见我们的软弱啊，或者是让别人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我们自己的需要啊、神的恩典啊等等，在我们身上一种真实的现况。那这种真实的情况呢，就会最终呢达成一种真诚的彼此信赖的关系啊。这种信赖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说对方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呢我相信他所说的，乃是说对方是一个真诚的人，那我觉得他的生命真实，我可以信靠他，而且呢他也可以来从我的生命经历当中学习到他所要学习的功课。因此我们刚看见一个小组他潜在的价值，就是这五大特色非常的重要，提供个人化的教导，个别的关怀，提供彼此分享的生活，提供彼此效法的榜样，还提供一个真诚信赖的关系。但是呢，在小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形成一种潜在的阻碍哦。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执事会，那这个执事会呢，他们平常没有任何的小组啊、活动啊，他们只是在很正式的一种环境底下来商讨教会当中的事工。比如说我们明天下午3点钟开执事会，那么3点钟的时候大家来了以后一起祷告，然后就把我们现在目前要商讨的5项事工提出来，一条一条的讨论结束以后呢，祷告、散会。那这是一种执事会的模式。另外一种执事会呢，也许是有一个执事会的主席通知说，明天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请你3点钟来到我的家，我们呢可能有一些事工要商讨。那么3点钟到了他家以后呢，大家就先坐下来吃一些点心啊，然后彼此分享一下彼此生活的近况啊，一起祷告，一起唱诗赞美，然后这样的过程当中，彼此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提出一些教会现在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大家一起用祷告，一起用分享的方式来进行执事会的一些事务的商讨。那长期来说，可能第一种执事会呢，带给人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工作的环境。然而，我们毕竟不是一个公司，我们毕竟不是一个机构， 我们乃是基督的身体，一个执事会的存在也是为了更好的来发展基督的身体，更好的带出生命的传递和成长。因此第二种，刚刚这儿提到的第二种执事会的模式呢，长期以往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因为这个执事会不仅只是工作小组，它也是一个团契，它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小组。因此刚刚正儿讲的这两种执事会的模式只是来打一个比方。那么这样看来的话，第一种执事会很容易就带给小组当中生命成长的一个三大障碍。这三大障碍是什么呢？第一个障碍就是正式性。因为在正式的一种环境当中，人们不会分享自己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因为觉得这是不适合的，不适当的。因此一个正式的场合就很容易阻拦了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交流和彼此分享。第二大障碍，结党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当执事会提出一个观点的时候，哎，这一批人同意这个说法，那一批人同意另外一个说法，然后呢大家就彼此相争不让啊。或者是小组的过程当中，哎，这群人非常的好，那群人呢非常的好，所以呢慢慢的就成为结党纷争啊，这个是潜在的危险。那么第三个还有阶级性。这个阶级性是正儿要提醒每一个圣经教师，每一个传道人注意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在小组当中，教师往往把自己和学习者划清界限哈、啊、我是教师，你是学习者，那我跟你不在一起祷告，我跟你不在一起查经，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叫你学生去查经的时候你去查就好了，那我自己呢到时候就还能和你分享一下我查经当中我的体会。那么教师与学习者当中的鸿沟非常的难以跨越，这是小组当中很容易造成生命成长当中的三个大的障碍：正式性、结党性和阶级性。这儿特别的盼望您很小心的要克服。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我们要看的教师在小组当中的角色和策略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圣经教师他在小组当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呢？第一，一个圣经教师他是一个供应者，提供资源。什么叫做提供资源呢？就是圣经教师他自己主动要去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啊、书籍啊，啊，通过比如说网络上的寻找啊、广播啊、传媒啊等等，能够找尽可能的找到一些有关的书籍材料，能够在小组当中去传播，这是资料的提供者，提供资源。第二个角色，鼓励者，就是圣经教师他要鼓励参与，在小组当中呢发展学习者对别人的一种关顾和敏感度，让那种感觉和思想都可以自由的交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参与在这个小组的服事当中，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大胆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啊，能够与别人交流自己的感觉和思想。圣经教师第三个角色是点火者，正儿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他是改善动力。什么叫做改善动力呢？就是改善整个小组群体当中的一种学习的动力，也就是说对整个学习环境呢造成一个正面的影响力。那这个点火者呢，就是帮助大家重新燃起那种对神话语的激情来，重新来燃起对侍奉的激情来。那这个圣经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一个点火者。那第四个角色，圣经教师是一个学习者，也就是正儿不断地强调的，圣经教师他要起到一个分享生命的一个带头人的作用，他的焦点是放在以分享为培育的这个策略当中，而且每一个人在集体当中，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一同的来成长，这是一个圣经教师在小组当中所需要承担起来的四个角色：提供者、鼓励者、点火者，还有学习者。那么最后一个大点，就是正儿要来带您看看圣经教师在小组当中、小组侍奉当中的策略应该有什么。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看看。第一个方面，圣经教师要帮助组员重新来界定他们的功能，也就是说重新确定他们对侍奉的一种认同，他们与侍奉的关系，还有他们自己 本身的侍奉的行为的这种关系。那怎么样才能帮助组员重新的来认定他们在侍奉当中的这个职能呢？也许呢，这样可以建议您传阅一本关于侍奉的书籍啊，然后带领他们查考一些关于侍奉的相关的经文啊，那按期的来和大家彼此的分享，训练每一位组员，小组当中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可以承担起一个侍奉的角色来。第二个策略，帮助组员发展一种个人化的非正式的关系。因为刚刚正儿已经提到了，小组当中阻碍成长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正式性哈。我们千万不要让小组也正式化了。一个圣经教师就要帮助组员来发展个人化的非正式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推动一些信徒领袖学习非正式的一种方法，而不一定是要拿起圣经来教导照本宣科，而是说能够用一种非正式的方法，用团契的方法啊，交谈的方法啊，或者是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的方法，来达成只有正式手段所能表现所能达成的那种功能。比如说刚刚正儿提出的那个执事会，好，我们不一定说要投票啊，或者是选举啊，议程啊，或者是指定任命才可以完成教会事工的一些安排。我们可以通过团契，通过分享，通过祷告，来最终达成这种似乎只有正式手段才能够达成的一些功能。那么一个圣经教师还可以在帮助比如说一个小组在进入我们正式的规律的聚会之前啊，先开始一段有规律的会前的分享，比如说我们一起来读经祷告，一起分享一下彼此生活的近况，一起来分享一下彼此生命当中现在出现的一些危机。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我们进入正式的聚会之前，大家都已经先是有一个整体一体的那种感觉，那这样会更好的帮助组员发展非正式的个人化的一种关系。那么第三个策略呢，这儿要和您分享，就是一个圣经教师他要集中力量在长期的改变的策略，就是千万不要目光短浅啊，千万不要说啊，我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我一定要目前在这一分钟或者是这段时间只能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整个基督的身体的长远的计划是要达成生命的改变，所以每一个圣经教师都要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长期的改变的策略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要鼓励帮助执事会啊，各个小组啊，培养一种关系啊，期望就是每一个教牧成员，每一个执事成员能够影响其他的团体。或者是呢，我们可以进行定期的一种团契训练啊，这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训练每一个组员熟练一种人际关系的技巧，能够熟练一种沟通的技巧，熟练一种比如说与神的这种沟通啊，比如说在灵修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那么灵修完了以后我们与人的关系怎么样，这都是可以进行的定期的团契的训练哦。好，第三呢，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查经的内容不仅仅只限于人与神的关系，因为人与神的关系乃是透过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来见证人与神的关系。总之呢，这个道是一定要活出来才是活泼的生命。因此正儿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亲爱的圣经教师都可以回去将刚刚正儿提到的这三大策略能够尝试的行在你的教会的圣经教学过程当中，行在小组的策略当中，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教会的整体有个长期的成长计划。正儿特别的盼望你可以回去思考一个圣经教师在小组当中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小组当中发挥一个圣经教师的角色呢？好的，真儿特别的盼望你可以写信来告诉真儿你自己的想法，你的看法，或者是您的答案。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不要忘了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我天天在空中等着你。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